薄熙来案件一审喺济南啱啱落幕，中共就宣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喺十一月份召开。北京外媒圈分析推迟召开嘅原因，可能系要将薄熙来案喺三中全会之前画上句号。咁张立凡点样嚟到分析呢个案件对三中全会嘅影响呢？佢讲：
薄熙来的翻供还是对，这个习近平先生和这个现在的领导核心造成了一定的被动。
张立凡话：薄熙来嘅翻供仲系对习近平同现在嘅领导核心造成咗一定嘅被动，而呢个惊人之举，一个系阻断原来高层各派打算抛弃佢嘅共识，使到佢嘅问题重新成为一个冇办法迅速消除嘅问题，而呢个问题仲将会继续存在。另外一点，从政治上，大家都觉得薄熙来得咗分，咁样失分嘅系边个呢？仲有一点，薄熙来案件嘅庭审实录嘅公开，亦都暗示出对薄熙来个人能力嘅一种评判。大家有可能喺度咁样谂，就系话薄熙来系一个强人，真正嘅强人。有啲人可能唔系，呢种联想都系唔系几有利噶。所以中央要尽快淡化薄嘅审判，尽快进入下一个程序，咁样就使到高层嘅话题有咗转移，公众嘅注意力亦都有咗转移。咁薄熙来同佢嘅律师团队会唔会提出上诉呢？咁又会唔会有二审呢？张立凡话：
我觉得应该有二审，因为薄熙来如果说在一审结束以后就不再提出二审，他好像就……
张立凡话：佢觉得应该有二审嘅。薄熙来如果话喺一审结束之后就唔再提出二审，咁样佢就好似唔系薄熙来啦。薄熙来这个人从性格上面来讲，他肯定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所以张立凡说应该会有二审的。另外有报道说，薄熙来案一审庭审结束之后，薄熙来的家人起立鼓掌，说薄熙来做得好。而根据张立凡的了解，薄熙来的家人对这个案件怎么看呢？
我认为啊，作为亲属支持他们一个家族成员，这个事情是，从人情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张立凡话，佢认为作为亲属支持家庭成员，从人情上面嚟讲系可以理解，而且仲有一点就系，你用亲属嘅供词嚟到指控一个被告，呢啲好似从目前公开司法文明嚟讲，好似系有问题噶。譬如话薄谷开来对佢先生嘅呢种供词。张立凡又话，佢谂无论大家从政治上点样评判薄熙来呢啲做法，佢以往嘅施政唱红打黑等等，佢本人亦都系一个践踏法制嘅人。但系呢次睇起嚟，从政治上佢得分呢一点系冇疑问噶。仲有一个联想就系，如果薄熙来系一个宪政体制下嘅政治家或者系政治人物，佢完全冇必要用呢种阴谋嘅方式嚟到谋夺最高权力，佢完全可以通过公平嘅竞争嚟到问鼎最高权力。正系由于呢个一党专政嘅体制冇外部嘅竞争，所以所有呢啲政治都必须喺暗室里面进行，呢种暗室里面进行嘅斗争会变得非常之残酷，亦都就系中共历史上经常讲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呢个案件啱啱证实咗呢个体制所存在嘅呢种弊病。而在现行体制之中，薄熙来翻身的机会到底有多少呢？新华社的关于三中全会的新闻稿并没有提到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大动作，而是将焦点放在反腐和经济改革。那张立凡怎样来看待三中全会之后薄熙来翻身的机会呢？
翻身的机会就是实际上在于，一个是高层的权斗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刚才你也问到，你说这个
张立凡话，薄熙来有冇翻身的机会，一个取决于高层的权斗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啱啱大家都提到，这次三中全会并没有释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强烈信息。张立凡话，他想可能是习先生的权力还不够稳固，如果他真的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可能会得罪党内的大部分的同僚，这样他的位置会变得非常之危险。他亦都有可能重到好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格局，那个就是他自己被他的同僚踩了下去。而张立凡说，他想习近平可能不想冇咁大的风险。这些同时亦都讲明了，这个体制下不是那么容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张立凡话，佢啱啱讲嘅呢种权力斗争仲会继续，然后社会嘅两极分化仲会继续，而经济上又揾唔到好好嘅出路。喺呢种情况之下，可能有三条曲线，一条系政治嘅，一条系经济嘅，一条系社会情绪嘅曲线。如果呢三条曲线同时达到临界点，就可能出现崩盘。咁样嘅话，薄熙来可能仲有机会，甚至文革是不是会重新以某种方式出现，亦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咁北京有外媒报道话，如果中国目前进行一人一票的普选，薄熙来好可能会当选中国的总统。这些讲明了无阻的一套在中国仍然有市场。咁张立凡如何来到看待薄熙来的个人魅力呢？
我想的不大容易，因为这个我们的党组织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相信，如果
张立凡话，佢谂呢啲唔系咁容易噶，因为中共嘅党组织仲系非常强大噶。佢喺呢个之前亦都写过一篇关于普选问题嘅文章。佢认为如果中国而家马上就实行一人一票嘅选举，至少佢相信共产党可能仍然会执政。至于讲到薄熙来会唔会当总统呢个问题咧，呢啲又要睇系边个同佢竞争，而薄熙来会唔会至少成为一个反对党嘅领袖咧？这些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在宪政制度之下，薄熙来的胜算可能比其他人还要高。而另外一方面，在出现政局动乱的情况之下，薄熙来亦都可能成为群众的领袖。他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人物，所谓魅力型的领袖。到了目前，薄熙来对习近平还有没有构成威胁呢？
暂时还不会有。我想这个毕竟这个习先生他这个大权在握，
张立凡话暂时唔会有，毕竟习近平大权在握，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呢啲重要嘅北方军区，应该都系忠诚于习近平嘅。佢谂从目前嚟讲，仲冇人上嚟挑战习近平嘅权力。最近香港南华早报等外媒报道咗中央反腐剑指周永康嘅新闻。周永康曾经工作过嘅四川同中石油，好多高管纷纷落马。咁张立凡觉唔觉得中共迎不上常委嘅潜规则会被打破呢？
我想如果如他报道所说的那样，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已经确定了这件事。
张立凡话，佢谂如果正如报道所讲嘅咁样，系喺北戴河会议期间就已经确定咗呢件事，亦都就系博案开审前嘅呢个事件就已经有咗安排，咁样就有咗变数。博案突然翻工系北戴河会议冇预料到嘅。目前如果话抛出咁样嘅气球，佢觉得可能亦都系一个试探气球，就系喺最近大家仲睇到周永康送嘅花圈出现喺一个重要人物嘅葬礼上面。这个中间亦都透露出咗另外一个信息，嗰个就系大家而家唔能够马上判断呢件事会唔会就咁样发展落去。而他指出一点，就是如果打破了以往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迎不上常委，如果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潜规则的话，权力斗争有可能会加剧。这些是一个党内斗争的底线，当然他是一个前常委，如果权力斗争涉及到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物，确实就是权斗的最后的一道篱笆就被拆毁了。在文革期间出现过常委被打倒的事，譬如刘少奇，之后又有黄鸿文，这些都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领导人被打倒了。到了六四事件，赵紫阳、胡启立这两个常委被罢免，不过自此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针对常委进行的斗争。所以他想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出现，至少是预示着历史进程的某种变化。而记者又请教张立凡说，觉不觉得作为习近平来讲，处理薄熙来问题已经非常棘手，需要所谓大智慧，习近平会不会在处理薄案的同时再打另外一个大老虎呢？
这个周先生他的这个主要的他任期内的主要的这个对立面不是习先生啊，那么可能是其他。
张立凡说，周永康任期之内的主要对立面不是习近平，可能是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派系，所以习近平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现在就很难揣测。那最后记者就请张立凡为大家梳理一下如何继续观察薄熙来的案件。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啊， 如果按这个判刑来讲，可能就意味着终结他的。
张立凡话，佢认为薄熙来嘅政治生命，如果佢被判刑，可能就意味住佢嘅政治生命嘅终结。但系实际上，薄熙来嘅幽灵仍然喺北京或者喺中南海嘅上空徘徊，并冇离去。佢投下嘅呢个阴影，可能仲会伴随住大家好多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嘅报道。